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他的副手，原本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两个人是在今天前往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完成登记。在民调中维持领先的赖清德表示，明年1月13号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民要如何在两条道路的中间做选择，是让台湾在民主的道路前进，还是依赖中国走回一中老路，回到中国的怀抱呢？那么中共国台办批评赖萧配是毒上加毒，中共的官媒央视则警告台独意味着战争，赖萧配将加剧两岸紧张冲突，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那么究竟各界是如何看待赖萧配这个组合？长期和美国互动非常密切的萧美琴，她在选前不到两个月的最后关头请辞驻美代表，出任赖清德的副手，是不是能为她加分呢？两个人未来如果当选执政，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海的局势？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授王洪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再次欢迎您参加时事大谈。
东宁好，王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我首先想请教王教授啊，您在台湾怎么观察这个赖清德是为什么选萧美琴担任他的副手？萧美琴能不能为赖清德在这场选举中加分呢？请教王教授。
当然大家都有很多猜测哦，那我是从这次赖清德副总统他在这个正式跟萧美琴搭档这个参选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哦，我观察到说他提到说哦，这个萧美琴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人选呢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哦，我们从这个里面就会大概看出来说他选择萧美琴的理由哦，第一个就是说他称赞萧美琴说他从来都不为自己哦，他不为自己的厉害，他是一个愿意牺牲的人这样子，因为从他过去在这个花莲长达十年的这样子一个耕耘哦，然后最后获得这个立委的支持当选，好，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说萧美琴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性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呢，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呢在记者会里面称赞说萧美琴他总是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做事哦。特别是在驻美代表期间，因为经历了这个疫情，经历了美中之间的冲突哦，那他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达到了这个信任度最高点的这个一个阶段，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他说，他称赞萧美琴是非常谦虚的人，不管在哪里有任何的工作的表现，他都不对外张扬哦。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哦，就证明哦，就大概证明是点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里面判断说。这个赖清德副总统选择萧美琴的原因呢，主要并不是互补的问题，而是他选一个跟他个性、跟他性质、跟他做事方式一样的人。他认为说，刚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三点，这个从这个赖副总统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也是我猜测啊。他认为说，这跟他过去可能是在台南市政府、在行政院，甚至到现在做副总统。做事的这个一路从政以来的这个做事的态度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比较不是从互补的这种因素来去做选择。当然，我觉得互补也会有很强的因素啊，因为包括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包括这个萧美琴她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她在国际问题、国际政治的知识啊等等，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替赖清德副总统。在未来的这个选战上面的加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不过就我觉得担任这个挑选萧美琴做副手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个性上面啊，还是相信还是赖副总统他比较注重的一个方面。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那么翁吕中教授，其实现在啊，这个民调领先的这个民进党推出了这个赖萧配这样的一个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大家其实还是蛮关注这个赖清德的副手萧美琴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萧美琴的简历哦。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他做过十年的这个花莲县的立法委员，他也是曾经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他前一个职位是台湾的驻美大使、驻美代表。那么您怎么看？还有他的成长经历？ 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也做，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神户，成长在台南。那您怎么看萧美琴他这些简历上曾经的经历，还有他的特质，究竟是哪些部分可以帮赖清德加分呢？请教翁吕中教授。
是的，是的，这一次哦，民进党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副总统呢，事实上选择了萧美琴驻美代表来做他的副手，是一个非常加分的。刚刚其实王文教授有提到了，从对内的角度，也就对台湾民众来论述几项萧美琴大使的这个特质呢，事实上就再再凸显了他在每一个职务上面确实都兢兢业业的，而且非常认真，这点毫无疑问。而且他在驻美代表期间确实是表现得不错，让台美关系有显著的良好的这个进展哦。那当然，我们从对外的关系来看呢，也必须说赖清德副总统他选择萧美琴，大概对外传递出两个讯号，这一点可能在国际社会上面看得更加的强调，更加的重视一些。第一个是所谓的对美关系的沟通，因为萧美琴大使他在过去的整个语言能力，以及对于西方世界的这种文化的连结度，恐怕不是一般的外交官可以比拟的，所以在对外的连结上面，至少传递给国际社会，台湾想要走出国际，想要跟国际民主盟国之间的互动，未来作为副手他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另外呢，是在保持所谓的台海局势以及对中国的政策的部分呢，萧美琴代表其实他传递给美方或者是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赖清德副总统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过去这八年的对中政策。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都认为赖清德副总统可能过去的务实台独路线会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当然萧美琴代表在从政过程当中可能也有所谓的战猫的绰号，或者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比较坚定，但是毕竟他跟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或者蔡英文总统的关系非常亲近，这一点呢，某种程度可以消弭，就说未来赖清德政府如果当选之后，他的对中路线会不会做改变？那萧美琴做副手代表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力量，会延续过去的政策。
好的，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那么王教授，其实我们今天就在看说这个现在赖萧配终于亮相了嘛，也正式去登记了，那么大家都要看说美中台这三方怎么看这个赖萧配。我们先从这个台湾内部的民意请教您好了，现在宣布了之后，台湾人民怎么看这个新的组合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民调变化来看这个最新的赖萧配呢？请教王教授。
因为这个消息是台湾时间昨天星期一下午才宣布的，所以说其实我今天大概观察一下，目前并没有比较立即性的民调，或者说比较可靠的民调来做一个判断哦。不过呢，我提供各位观众一些参考，就是说我根据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上个月针对个别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民调顺序的调查，你发现到说当时最新的数据是赖清德副总统的这个支持度大概是 29.7%， 柯文哲是 25.6%， 侯友宜是 21.1%、大概是依据这样一个顺序这样。那目前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因为还没有公布11月最新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详细来做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比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类比的话，你看到目前其他各个民意机构其实早就在这个赖萧配之前有大概做一个这样一个判断，用赖萧配的方式来去跟不同的这个民意的这个组合来做一个配对哦，你得到一个民调是说赖萧配的民调大概在不同的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里面是在 32% 到 39% 之间跳动。那我们可以大概这样说哦，就是说民众看起来哦，当然你还要经过一个比较科学性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哦，但你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判断，就是说民众对于赖萧配的组合它的反应是通常是比较正面的。那因为就这个赖英德副总统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大概不到最新的民调不到三成，那你如加上这个赖萧配的话，大概会有这个增加3%
突破三成
左右的这样一个成长率。那如果就政党方面来讲的话，民进党大概目前也只有28%-29%的民意支持度，所以说赖英德副总统他除了个人之外，他加上这个萧美琴的这个民意支持度通常都还是比政党的支持度还高。因为我是觉得说结论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成长空间，因为这个目前反映的还是一个比较是基本盘的一个支持度。
嗯，好的，感谢王宏仁教授提供这个具体的这个民调跟我们参考。那翁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如果根据刚刚提供的这些参考民调的话，好像这个增加了萧美琴的组合在里面，好像是会比政党原本的民进党支持度，甚至是赖清德个人的支持度稍微可以往上突破的。那个这是台湾民众的民意的部分。当然，我们要看看北京怎么看这个赖萧配了。那我提供一下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呢，他是有回应，他是说这两个人凑成的组合叫做双独组合，是独上加独。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原本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北京认为，然后这个萧美琴又被他们曾经贴上标签是顽固的台独分子，所以他们认为这是独上加独，甚至说这个对台海形势意味着什么呢？对台湾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意味着什么？朱凤莲说这个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他相信每个台湾同胞都很清楚这个言下之意，好像是有点告诉台湾同胞他们的看法。那么你怎么看北京国台办的回应，说他们两个是双独组合，赖萧配是独上加独呢？翁教授。
是的，从过去台湾几次的大选的经验呢，我想北京当局应该也要慢慢的学习了解到，就是说对台湾的选举如果有太多强硬的言辞，事实上可能造成的效果跟北京当局所预判的会有点差距哦。也就是说，比较强硬的言辞，很可能台湾民众、台湾选民不是感觉到惧怕，而是感觉到甚至有点愤怒、生气，反而是更加的支持北京想要这个打击的对象，或者是惩这个责备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回到赖萧的这个组合，北京虽然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对于台湾基本选民的支持度来说，恐怕不会是看到就是说比较紧张而做出一些调整。相反的，赖萧配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事实上赖萧配对于民进党现在的执政党来说，会是在基本盘上往上加，而没有太大的扣分，因为基本上来说，这两个人组合是四平八稳的。真正民进党或者现在执政党遇到的真正的困难，是在台湾民众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民众觉得可能希望有一个新的改变，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台湾人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跟过去八年到底过得好还是不好。当然这一点呢，就要靠赖萧在接下来这一两个月的剩下的选战过程当中，极力的去说服他们会带来新的改变，而且有大政方针已经准备好为台湾带来提升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赖萧配的组合，不管北京怎么看待，台湾选民基本上是给予正向的评价，但是这个正向是基于民进党的基本盘到底能够往上加多少，恐怕还是要取决于最后的选战。因为过去的选举研究告诉我们，两个月左右台湾选民大概五成决定了他未来心中的投票的决定，但是在最后一个月恐怕还有25%-40%左右很大的一个幅度的变动，这些选民在最后才会做决定。因此我说赖萧配现在是在基本盘上往上加，能加多少考验自己的说服力以及对手阵营究竟是谁。
好的，感谢翁教授。也要继续请教王教授有关于这个北京怎么看这个赖萧配。刚才我们提到朱凤莲的批评之外呢，中共的官媒央视也继续发出警告，他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赖萧配将加剧两岸紧张冲突，进一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啊。当然赖清德方面也阵营也做出了回应，说这个国台办跟中共方面显然是在恐吓台湾，然后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借选的意味浓厚，但他们认为说这对于两岸的和平稳定、区域繁荣发展是丝毫没有任何帮助的。王教授你怎么看北京方面对赖萧配的回应呢？
我就举两个点哦。当然我觉得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哦，或是这个官方都不希望跟这个周边国家产生这个军事啊或政治上面的冲突哦、啊。可是你看刚在美国旧金山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哦、啊、美中两国领导人呢终于见面了，大家都觉得说有助于台海地区、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的稳定。其中有一点，你看到这个拜登跟这个开记者会的时候有提到说，他有跟习近平讲说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好，不要进入台湾选举，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好，一个透过自由方式民主，好，有一个一定的程序，他们选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东西不能介入啊，这个对美国价值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呢，这个我给观众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在 APEC 峰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在参加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好，参加部长会议的时候。他意有所指的跟其他的这些国家的部长级的这个领导人齁、哦、跟他们讲说 美国的态度是不希望有某一个或任何一个国家在印太地区用胁迫的方式来去这种干扰这个所谓的正常的这种市场机制的运作，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哦。那我后来媒体当然都报道了，这个到底在指谁？我相信这个都非常清楚了。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中国对于台湾的问题不是只有对于台湾问题，因为它对于很多周边国家都是采取同样的手法。就是我今天发现到说你这个国家没有办法配合我的一些政治的目的或政治的原则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不同的途径去吓阻你也好啦，比较中性的词是吓阻你也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是这个恐吓，然后呢胁迫，甚至霸凌，渗透分化，这些在西方国家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字眼，在各种不同的官方文件跟媒体的这个报道里面叙述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是正常跟不是非常文明的方式来去对待任何周边国家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只是一个台湾问题，而是一贯以来我们发现到说中国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对待方式都是如此。
好的，感谢王教授。王教授，刚才王教授也特别提到了这刚结束的这个 APEC 拜登跟习近平的会面。事实上有传言说这个萧美琴一直到虽然说很早就被咨询要当副手，但是一直拖到现在才这个正式点头答应，就是为了他想要把这个APEC 的相关安排给完成，因为这个也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场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面。那么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拜登也对习近平说不要介入这个台湾2024的这场总统大选啊？还有萧美琴他在这个驻美代表任内工作似乎还蛮受到美方人士的肯定，你怎么看美国怎么看萧美琴现在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呢？洪教授。
是的，就如同东宁主持人特别讲到的，萧美琴代表呢在结束 APEC 任务之后呢才返回台湾来加入这个竞选的行列。基本上他所呈现的就是对于台湾来说台美关系或者整个美中台关系有多重要，对于萧美琴未来担任副手之后他所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国际沟通上面会帮助赖清德这个副总统未来的可能的这个执政团队来传递出国际跟国际来传递讯号。好，美国到底怎么看萧美琴？事实上过去这几年萧美琴在驻美的期间确实在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之间呢都建立了一定的人脉跟沟通的管道，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美国因为民主共和两党其实在意见上面是非常分歧的，所以萧美琴代表他事实上他虽然能够掌握这个脉动，但是最关键的恐怕还是要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的对中政策或台湾的对外政策是不是完全可以贴近这个国境的风向。萧美琴代表或者是萧美琴 副总统未来的副总统呢，如果当选的话他可以扮演的是把讯号完整的传回台湾，或者是掌握国际的脉动，确实可以帮助未来的这个执政的团队有更好的更清楚的了解。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说到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以及未来的民进党政府在赖萧的组合之下路线究竟有没有办法做出比较多的弹性跟比较多的调整，尤其在整个两岸关系现在是比较低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突破，而中美之间的关系确实现在在降温，这个降温意味着未来的台美关系如果继续保持非常强劲的台美关系，它对于北京是一个威胁还是对于北京来说是所谓的乐观看待，如果北京认为台美关系非常良好是一个威胁的话，未来的赖萧配如何做出相对应的调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但是呢萧美琴代表他的沟通管道应该可以帮得上忙。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王教授的是，刚才翁教授也提到现在其实两岸关系处于低谷，台海情势也被全世界认为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哦。您怎么看北京现在明显的就已经把赖萧配两个人都贴上这个所谓顽固的台独分子的标签，说他们是独商家独双独组合，未来如果赖萧配真的当选执政的话，您认为会如何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有台海的紧张情势呢？王教授。
这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本来就我觉得是一个选战的过程当中哦，在野党当然常常提起了一个策略性的应用啊，事实上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样子，我并不是我是 采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哦。我认为说这个当然有部分人士认为说，赖清德总统副总统当选之后哈，当选总统之后，可能台海局势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中国会加速对于台湾的武力犯台等等之类的。但是同样的，我不相信国民党当选之后，这个中国他就会放手啊，这个武力犯台的所谓的企图心啊，或者说他就会放弃所谓的两岸统一，甚至就会放弃他的一中原则，这个都不会的哈，或者说甚至在经济制裁这个所谓的例行性的这个军演，或会不会都和缓，我觉得都不会这么轻易的哈，可能是有条件式的，但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和缓哦。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要忘记了。这个赖清德副总统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哦，他其实认同蔡英文总统过去所提出来的台湾的前途必须要有2300万的人民共同决定的一个主张这样。那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人认为说哦，他可能曾经提到赖副总统曾经提到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可是呢，他其实在很多政策的表现上面，以及对于两岸政策的论述上面，他都表达了他会遵循过去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维持现状的主张，而且呢，他会用更稳健的方式呢来处理两岸的关系。所以我相信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在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赖副总统他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不是只有从美方的压力，这个包括他自己国内的压力啊，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相信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搞砸。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还是需要靠时间的检验，以及呢看到时候他的许多相关的人事安排。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并没有那么悲观了，就是一定好像这个民进党总统当选的这个两岸局势就会继续恶化，这我并没有用这种悲观的看法来去做看待的。
好的，感谢王教授。我想在继续请教翁教授之前，很快念几个我们在现场 YouTube 的留言的网友，还有在这个更名前的这个推特的 X 上面留言的几位网友的评论，再请教您啊。这位在 YouTube 上留言的绿拿宝春暖花开这位网友，他说赖萧佩当然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但却是美国最想看到的，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鸭奖的网友，他说赖萧佩成军显示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坚若磐石，郭科佩最终只能在海边哀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哦。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谈到这个台湾在野阵营的整合的部分啊，所谓蓝白合的部分。那么当然还有网友在我们的这个 X 上面留言，他说清林宗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的安全美国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指的是萧美琴，他认为赖清德挑得很好。还有一个叫做 Real Sephirus 的这个网友，他说赖清德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萧美琴刚好是填补了赖清德自己挖的洞。网友 Lucifer 他说看好赖萧佩的毒上加毒，可以对北京毒上加毒，以毒攻毒的意思啊，他用的是这个毒药的毒。还有这位华荣说，台湾的民主给万劫不复的中华民族争得了一点面子，他不担心台湾人会选出一个坏总统，因为就算选出了也是短命的。再念最后一位好了，在 X 上的网友崔红斌他说台湾无论是谁当政，他认为都不会改宪法宣布独立的，因为中美都不会让台湾有独立的自主的权利。像综合刚才这在 YouTube 上还有 X 上留言的这网友请教翁教授，其实刚也提到说赖清德过去被认为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其实他未来当选后是不见得会这么做的，毕竟他在访美的期间也曾经承诺说世界的红线就是我的红线，还说他不会改国号。不晓得您怎么回应刚才的网友还有这个美方对赖清德的一些疑虑呢？
是的，在不同位置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哦。如果作为国家领导人，相对来说肯定要比较务实一点。所以刚刚王洪仁教授也特别讲到说，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或许过去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赖清德副总统跟未来，如果他执政之后，肯定他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当然在两岸的稳定上面，会尽可能朝向比较积极、更积极的作为来稳定两岸的局势。也许过去有很多的疑虑，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过， 了肖美琴代表呢，他其实所代表的是跟西方国家跟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华府的决策圈有很高度的连结，很高度的沟通的管道，很通通这个畅通的沟通管道。所以我相信呢，就算是民进党当选，当然他们的路线不会偏离现在的蔡英文总统太多，但是关键恐怕还是别人怎么看待。所谓的别人也当然就是指北京当局了，北京当局看待赖清德副总统或者是未来的民进党的执政团队，会不会觉得他已经做出了改变，我想这才是重点。但是北京对台湾的政策恐怕不会只看台湾，而是看整个的大局哦。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的降温，以及北京是不是需要展现出比较温和比较友善的态度，在国际上面想要改变形象，这一点恐怕才是北京未来对待台湾，也许是民进党执政之后他们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空间让出一些空间，我想这个是后续可以去思考的，还是以国际格局来看。
嗯，好的，我们再念几位网友再请教这个王教授来做的回应哦。这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做万盛，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也可能想要接受大陆民众的选票哦，但是共产党黑帮乔闹可能会不愿意。扬州寒风狗又一次删我账号，这位网友在 X 上说，赖萧配如果胜选的话，激进的做法和美国避免台海战事的政策相悖，国民党的不独不统政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赖萧配若胜选大概率会修改宪法。这跟刚才那网友的意见不太一样，他说他认为他们会修改宪法，中共如果借此攻击台湾的话，侵略台湾的话，面对北约的打击，中共会灭亡，中共如果放任不管公信力全失的话，中共也是灭亡。这是这个网友他个人这个对未来两岸情势的评估啊。还有一位叫吕乃克的网友在 X 上表示，其实中共只要放下身段，把大陆的国号重新改回中华民国，就会把台湾逼到墙角，双方在谈统一问题就都有了一个回旋余地，否则他认为像这样无论是统一还是独立都已经陷入死局，都只能够以拖代变。不晓得王教授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个观察跟看法，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王教授？
我是觉得网友们都很有想象力哦，他们对很多这个 scenarios 啊，很多的那个情境，他们有很多的推测哦。当然这个不同的网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哦。到底说这个赖清德总统赖清德副总统如果当选总统之后哦，他们这个两岸之间的情境哦，可能不是大好大坏，其实没有这么绝对的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从这些政治人物过去，或者说他们现在的政治背景，想要去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准啊。那另外当然像刚刚这个翁宇东教授也提到，就是说有时候政治人物他在竞选过程当中的言论，常常还是会比较会是为了吸引选票啊，为了或者巩固基本盘等等之类，他会有不同的考量。但是等他胜选之后，等他真的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往往的表现呢，会比我们一般人所考量得到的东西会更多。那相对来讲会更谨慎。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网友比较悲观，我觉得也用不到这样。但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过度乐观说，说好像这个民进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哎，就天下太平了，台湾就很自由，完完全全可以跟中国这个平起平坐，或者这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就算台湾要争取任何的国际参与，也是必须要透过争取来的，它也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或是也不是美国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要去争取得来的。包括两岸之间的和平，现在执政党之所以说开始加快脚步哦。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兵役制度做一些更动啊，甚至在很多装备上面开始做一些更新等等之类的，并且开始加强我们的一些民众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意识啊，这等等之类的，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要先准备好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别人在开始想要对你做一些欺负手段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要三思而行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但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些准备，然后也不要过度乐观，当然也不要过度，就是我。
好的，上半场我最后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谈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哦，回应还蛮多的。这位兰花花他说，中共现在财力空虚，恐怕想要以重金来干扰对岸的选举，已经非常难以达到他的目的了。还有一位仙人掌 他说目前赖萧佩的民调暂时领先，蓝白想要双剑合璧来赢得选举，但是现在是谁也不愿意当老二，那么蓝白的矛盾不能解决的话要怎么应付绿营呢？这个仙人掌提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蛮多网友们现在想要关注的，那我们下半场也会整个这个下半场来讨论这个所谓在野阵营蓝白合的问题。不过最后上半场翁吕中教授，我们再稍微把这个我们关注焦点回到这个萧美琴这个刚亮相的副手身上好了，因为他是驻美代表嘛，原来是，那你也在美国长期观察这个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他走了之后究竟现在是谁会去接他的外这么重要的一个驻美代表的位置？那未来赖清德拿他当副手，我们知道台湾的副总统其实是能够发挥的有限的，局限于他的角色，您认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手，然后又是谁会去接他这个重要的驻美代表的位置呢？最后请教翁
副手。首先我们说先说副手的职责哦。事实上以台湾的制度来说，副总统到底可以扮演多大的权力或者多重要的角色，其实取决于总统究竟如何的任命跟总统对副总统的信任。所以萧美琴代表如果他担任副手取得赖清德这个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未来的总统的真正的信任，事实上他可以扮演的角色蛮多的。我们说过了，外交上面蛮需要萧美琴代表他在过去所建立的一些人脉跟他的沟通能力。那至于说美国究竟就说他离开这个位置之后究竟会由谁来接任，当然人选哦，可能大家都会在揣测，很难预测什么样的人选，但是有一个特质是肯定的，就是这个驻美代表的人选他必须要能够直达天听，也就是这个驻美代表的人选必须要取得非常高层，也就是总统副总统的高度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未来总统驻美代表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这个位置呢，必须因为台美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必须是直接可以跟台湾的这个领导的最高层次能够达成这个能够取得信任，而且有直接的沟通管道。我想这才是观察的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还有王洪仁教授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